我们看见大卫犯的罪，以及这个罪恶在整个人类生命经验当中的这个代表性啊，关键性，以及它的影响啊。那当然，天主不能够让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，不行，天主一定要有所行动啊。我们看见天主就是要让这个事情呢，能够真正的有一个好的发展或者是结果啊。那么第十二章开始啊，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就叙述了天主的回应。天主就派纳堂先知去见大卫啊，当然是透过纳堂先知去指责大卫啊。那对大卫这是一个考验的时刻啊，他犯罪，他跌倒。但事实上我们说了，每个人都跌倒过，我们都有这样犯罪跌倒的经验。所以呢，我们这边看这个故事要学的是，到底我们在犯罪后该怎么样办啊，怎么反应，怎么样回应天主啊。这大卫的故事给我们的真正的关键教导。好，那条先知去见大卫，这故事倒是对位里面最经典的故事之一，非常精彩啊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，一个先，虽然是先知啊，虽然是先知，他面对的是君王，他要去指责君王，虽然是代先祖说话，不过呢，如果这个君王要拔剑杀他，天主也很难出手救他啊。在一般的生命经验里面，他呢要让大卫明白，今天这个事情并不是没人知道啊。大卫可能自己以为天知地知，对不对？你是我知，不过呢，天主呢可以告诉天主愿意通知的人。告诉他公差事发，那怎么样说呢？不只是要揭露他的丑态，而更是要让他能够真正的认罪悔改。那他用了一个非常美的方式，他讲一个故事啊，在第十二章一开始的故事。好，上主打发纳堂先知去见大卫，那么他一来到大卫跟前，就说，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贫一富，富的有很多牛跟羊，贫的呢只有一只小母羊，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。这只小母羊是他买来喂养的，在他和他的儿女身边长大，吃他自己的食物，喝他自己杯中的饮料，睡在他的怀中，待他如同自己的女儿一样。有一个客人来到富人那里，来到富人那里，富人呢舍不得拿自己的牛羊来款待那个来到他这里的旅客，却取了那贫穷人的母羊来款待来到他这里的客人。啊，你听这故事呢，就每个人都很生气哦。那我几番歹气，对不对？那我不可想象，对不对？不可想象，怎么这个欺人太甚到这个地步？大卫跟我们的反应一样，勃然大怒。他有些不能相信，在我的国里，怎么可以？我这个圣明的君王所统治的范围内，怎么可以有这种事情？所以呢，第五节讲他的反应。啊，他就大发愤怒说，上主永戴，做这事人该死，而且呢他这样行事舍不得自己的牛羊，应该要七倍的偿还，不只是判了死刑呢，还得要还债，而且七倍的偿还。你看这个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哈，啊，这个是故事的戏剧性张力啊，非常强啊，这强度非常高。大卫这个要死，意思是说，你告诉我是谁？你告诉我，他以为纳堂来跟他告密，对不对？来盗窃告密，当尿肥啊？你说是谁？我来处理。可能是什么高官呢？纳堂现在不敢动他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纳堂听见这样的话呢，他说的话很简单，他对大卫说。这个人就是你，这个人就是你。我们读圣经呢，像这类的故事啊，真的要发挥点想象力。你把它戏剧化，那很精彩的。你可以想象大卫本来站起来，对，敲着桌子骂，对不对？这下只能够跌回到椅子里面去。啊，我就是这个人。他当 当然马上就懂了。
哦，
他前面已经说这个人该死啊，他现在当然不能够再去骂腊肠了。我们说腊肠先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对不对？他知道怎么样跟君王谈话。那达卫呢，如果他真的要无理取闹的话，他还是可以把腊肠先生杀死，还是可以的。他才发现不，原来他自己就是做这个恶事的人。接着呢，那么天主呢也透过腊肠先知说出了他的惩罚，这个婴孩要死。天主对达卫的惩罚是让这一个我们说这个爱情的结晶啊，达卫跟这个巴特瑟巴的小婴儿就必须死。但我们这边是很难理解为什么，为什么这个婴儿无辜的要死啊？这当然要回到这当时的这个情境里面去想啊，跟我们今天讲的堕胎是不同的情况啊。讽刺的是人的罪恶，让达卫明白罪恶的这个严重性啊，就是罪恶的严重性是导致死亡的。我们在继续之前啊，跟各位稍微谈一下这个腊肠先知，这边跟达卫讲的是一个故事，对不对？不是个真的事情嘛？什么意思呢？腊肠先知讲比喻啊，比喻对不对？福音中耶稣怎么样？常常讲比喻，这比喻啊，基本上是不用解释的。比喻是一故事，讲故事的人讲得精彩啊，听故事的人听得兴奋。那听完了故事又恍然大悟，哎，原来骂我。当然不一定是骂他，对不对？但是这达卫故事讲，听完之后发现有原故事骂我讲我，但是都懂啊，基本上。比喻呢是不需要解释的，比喻是在用人的具体的生活情境里面有相同之处，有不同之处，让人可以做更深刻的反省。那你就明白啊，那基本上你去看福音的比喻，其实基本上我们大多可以看得懂的。我们不懂的原因呢，就大概是因为当时的比喻从当时的生活经验取材。那我们今天跟耶稣的时代或跟旧约时代隔得太远，那空间跟时间的距离，我们大概不同的生命经验，就他那个时候讲的比喻我们可能不懂。那我们讲这个牧羊人的比喻，我们最近听过这个有名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一只鸡有六只脚，对不对？听过吗？那个年轻人说不知道鸡有，说鸡有六只脚，又没看过鸡，只看过超市的鸡腿是六只一起卖的。故事没听过吗？报纸上报的蛮大的，你们要看看报纸好不好？这个没有知识要有尝试，没有尝试就看电视，对不对？注意，这是我们讲的，好像可能因为时空的差距，那样的牧羊人的比喻，我们可能在我们这边农业社会，或者我们现在工业社会，比较会脱离的生命现实，需要有一些帮忙辅助性的解释。但基本上，比喻本身。对于讲者跟听者是非常好的沟通工具，一讲就懂，对不对？平常我们解释问题，我们解释不清楚，我们打个比方说，对不对？那是帮助我们懂的嘛。那反而不懂，那比喻很烂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跟各位稍微顺便说，我觉得福音里面非常多的比喻，你不懂的话，你要问，当然是时空的差距。那但基本上我看那个比喻，像酵母，怎么很多人都以前还发过面嘛，对不对？煮个面，对不对？像这个发现宝藏埋起来，这大家都可以懂的故事，但是不太难的。好，回到这个达卫的故事里面，那么现在的故事呢，真正要引人注意了。真正引人注意之处不是达卫犯的罪，因为呢，我们知道每个人都犯的罪，或者每个人都犯过罪。重要的是，每个人犯罪呢也都被指责。如果被揭发都被指责，那么最关键的是被指责之后，发现自己犯了罪以后怎么样反应。所以达卫呢回应天主的方式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回应的好，对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回应的不好就是我们的警惕。好，那达卫呢，我们知道他因着这个原因他就认了罪，他说我犯了罪，我得罪了天主。然后呢，在教会的传统，在整个犹太传统当中说，他写下一篇非常美的诗歌， 认罪的诗歌，收藏在圣咏里面。我们上个星期跟各位讲了，达维在逃难时写过苦难的圣咏，对不对？那这边呢，在圣咏的第51篇里面，一般我们说那堂先知指责达维跟巴特色巴所犯的罪以后，达维写下了一首诗歌来认罪。我们看看他写了什么啊？第51篇第3节到第12节，我们读这首圣咏就会发现，我们为什么说达维跟撒乌尔面对罪恶啊，面对天主所派来的先知做出的指责，他们的反应不同。达维这么说，当然是一个祈祷式的一个圣咏啊，天主，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，因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，求你把我的过犯洗净，求你把我的罪恶除尽，因为我认清了我的过犯，我的罪恶藏在我的眼前。我得罪了你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因为我做了你视为恶的事。因此你在判决上显出你的公义，在你的断案上显出你的正直。是的，我自出世便染上了罪恶，我的母亲在罪恶中怀孕了我。你既然喜爱那出自内心的诚实，求你在我心的深处教我认识智慧，求你牛膝草洒我，使我皎洁，求你洗涤我，使我比雪还要洁白，求你赐我听见快慰和喜乐，使你粉碎的骨骸重新欢悦，求你掩面不要看我的罪过，求你除掉我的一切罪恶。天主，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，求你使我的心重获坚固的精神。当然这边是有很长，我们就举这么几节就好了。我请各位回家呢，有空呢，你自己好好的读一读啊，这个圣咏51篇，非常感人的。啊，那我们这些教会里面有义务诵念日课的啊，男女会士以及师铎执事们啊，那我们就是每一个星期五，我们都会练一遍，练一遍这首诗歌啊，每个星期五练。那非常关键的一首诗歌，当然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啊，或者我们在座的，或者透过网络，或者各种不同方式呢，听到这个课程的人，那我都是真的诚恳的建议，如果我们真的发现自己有罪，我们要跟达维学习，赶快的认罪啊，尽早尽快的去领受和好圣事啊，尽早尽快的。那我们知道，在领受圣事的条件有一个是痛悔、定改。那么这一首圣咏可以帮助我们痛悔啊，你在发痛悔的时候呢，教会有提供不同的礼仪经文，对不对？悔罪经等等的。但是你用这一首达维的诗歌，那么是非常美的。那么在达维的话里面说，天主，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，啊，天主，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，求你使我重新获得坚固的精神。的确，我们就缺乏一颗纯洁的心了，我们需要一颗真正的稳固的心情啊。所以我们说达维这首诗歌真的是旷世巨著啊，不仅仅是他的诗歌本身优美，而他也真的是传达了我们人内心啊对于神啊那么最真诚的悔罪，也发现自己没有能力悔改，求天主给我们力量，求天主洗净，求天主赦罪，求天主赏赐我们一颗新的心。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，好的，跟各位稍微提一下。那再一次我们看见了，在这一个王国的时期，就是阅读圣咏非常好的时期。好，好，那么事情呢还没有结束，因为第12章的24节，那这个事情有了一个反转，达维的真诚的认罪也获得了天主的欢心。那巴特色巴的先生既然已经真的去世了，那么现在呢，他又成了一个在传统的，在今天还是一样，那么他是一个自由人，他就真的现在可以跟达维，那么成了一个正式的夫妻的关系。达维呢，再走进巴特色巴，然后他又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沙罗满，上主也喜爱他。这是故事的发展，你看见了没有？这一个，当我们这么懂了，达维他的真诚的认罪，那天主就赦免他的罪过，啊，让一切可以重新的开始。那么沙罗满的意思呢，就是和平的意思，平安的意思。 里面呢，我们说 Solomon 哈、啊，包含这个 Shalom 这个那个 S L 啊，这个最根本的这个字根啊 ，S L M 啊，是在里面。希伯来文说 Shalom， 阿拉伯人说 Salam 啊，都是平安的意思，和平的意思。它的字就是一个和平跟平安。好，那接着故事在第十三章有一个插曲，当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，我们稍微提就好，就是那个达卫的女儿叫塔玛尔啊。达卫因为他自己呢有很多妻子，所以不同的妻子生下不同的儿女。那么塔玛尔呢，他的兄弟呢，自己的兄弟呢是这个阿贝沙龙，但是呢跟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叫阿莫龙。阿莫龙呢是长子啊，大卫的长子呢，他呢就是侵占了塔玛尔，用计策强奸了他啊，然后把他抛弃，那么这非常让这个女孩啊受了侮辱，让他的这个兄弟呢阿贝沙龙非常生气，让大卫也很生气。这是一个简单的插曲。当然怎么样我们可以知道，因为当大卫他所犯的一个罪行以后呢，那么相同的罪行好像是惩罚他一样，在他的家族里面不断的发生。所以罪哈，我们真的如果能够尽一切可能的避免。好，我们这样子把这个撒母耳记下的故事暂时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就直接进到这个列王记上啊。因为呢，我们把大卫的故事呢就暂时到这边，我们说做个结束，我们进到撒罗买的故事里面。那在列王记上的叙述呢，我们在首先把整个重点放在一个女人身上，这个女人给她一个特别的称号，我给她叫做皇后母亲啊，皇后妈妈啊 ，Queen Mother 啊，这是列王记上一开始第一章的这么一个叙述，就是达卫的一个儿子啊，看见达卫已经年老了，那么他就自己就要当王啊，那但是呢，当时纳唐先知他已经知道达卫在很早就已经许诺给巴特色巴啊，要让他的儿子要撒罗买做王。现在呢迫在眉睫了，达卫另一个儿子已经要自己做王，而要很多人就是前呼后拥的跟随他。现在呢纳唐先知来了，来帮忙让这个巴特色巴可以为自己的儿子争取王位啊。他来对巴特色巴说，列王记上第一章十一节，你没有听说哈基特的儿子阿多尼亚已经做了王，而我们的祖上达卫还不知道吗？好，那么纳唐这边向谁说话？向巴特色巴啊，就是向撒摩满的母亲，向未来的国王的母亲讲话啊。我这边称她为 Queen Mother 皇后啊，叫她妈妈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今天啊，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面，我们说皇后，皇后是谁啊？皇后是国王的妻子嘛，对不对？在古典不是的，在古典社会皇后是什么？是国王的母亲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国王妻子有好多个，我后来会说这个什么什么是王妃什么大些，那真正的母亲呢只有一个。我们等一下慢慢看，我各位看整个的这个叙述，我跟各位经文可以证明的，你慢慢看啊，就是基本上这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这个是在过去的传统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称号呢，称这一个犹太王的母亲啊，已经过去了。那么他叫做 Gebira 啊，这是皇后母亲的，皇后的母亲是头衔的啊，头衔特别头衔称他。我们今天可能在我们的话称为皇太后啊，或者是国王呢称自己母亲为母后啊，这种称法。但是在这个圣经的传统里面，在古典的王国制度当中，这 Gebira 不是这个皇后妈妈的意思。我们跟各位慢慢看那个经文怎么样说的啊，前面已经讲了，对不对？纳唐先知来告诉撒罗买的母亲巴特色巴说了，现在这个危机已经存在眼前。那么纳唐先知就这样子帮助了巴特色巴，帮助了撒罗买。那么然后呢，达卫就立了撒罗买为王啊，为王。好，我们继续看这个皇后母亲的故事了。王位呢现在是什么？阿多尼亚要争王位没有成功，对不对？那么先知纳唐，那么他的计策之下呢，让撒罗满成了王，达卫让撒罗满成了王。现在呢，这一个阿多尼亚他有一天来找 萨罗曼的母亲来找这个巴克色巴，那他说一句话，他有一个心愿要请他帮忙达成。列王记上第二章这么说啊，哈基特的儿子啊阿多尼亚来见萨罗曼的母亲巴特色巴。好，列王记上第二章十三节。好，巴特色问说，你来这里平安吗？阿多尼亚回答说平安，然后就说，我有句话对你说。巴特色巴说，你说吧。他就说，你知道王国原来该归于我的，还不死心，该归于我，全以色列都期待我做王的，无奈王国反而归于我的弟弟。好，当然归于他是由于上主啊，都从天主来解释的。好，现在我要求你一件事，或者我要求你一件事，请你不要拒绝我。巴特色巴对他说，你说吧。好，那接着呢，在第十六节呢，我们知道这个阿多尼亚说出他的请求，他求什么呢？他希望这个萨罗曼啊，把这个当年在达卫晚年时侍候达卫的那个女子，侍从的女子赏给他。各位读过故事吧？读过了吧？我希望你们读过了啊，读过。当然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阴谋了啊。一方面，你可以说就是真正的爱情。啊、哦，但我们知道这个达卫是因为年纪老了，那么故事写得很美啊，老了怎么样都穿不暖盖不暖，他们就有人献策，就让一个女子照顾他，给他就近取暖。达卫已经老了，就没有跟他发生关系，这个意思。好，现在无论如何呢，他是属于这个我们说达卫的妾，对不对？现在这个达卫的儿子呢，要来呢，希望让他的这个做国王的弟弟把他父亲的妾赏给他。那我们读过这个，在要父亲的妾，其实篡位的意思吧，这个蕴含的那个意思。好，那但是呢，他的方法只是请这个巴特色巴来帮忙，什么意思呢？请巴特色巴帮忙说相，对不对？用我们今天的话叫走后门嘛，帮忙说好话。那巴特色巴的角色就很简单了，他是什么？转求者，调节者。啊，说好话的，啊，对不对？官说，用念的话，官说这样子。那么这个呢，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啊，当然是一个不好的目的啊，但是整个的角色的发展呢，萨罗曼的母亲呢，她成了什么转求者？那我们当然知道，在我们教会的整个的信仰里面呢，谁是最伟大的转求者呢？玛利亚，玛利亚是谁呢？天主之母，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，玛利亚是天主之母。所以你们看见啊，我们天主教的传统里面不是无中生有的，我们不是自己创造什么新奇怪异的传统啊。我们这边所发展的一些热心的传统呢，是在教会内，在信仰生活里面，在圣经传统当中有非常深的根据的啊，说根据耶稣基督给门徒们的教导，那么也是呢，在更古老时，就在犹太历史里面已经所发生过的事情啊。我们把这个给发现出来。我们说我们今天读旧约为什么重要？因为旧约的故事很多，这些可能各位自己看不出来，那些背后的意涵也非常深的，让我们去懂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。我们今天尊敬玛利亚是有理由的，不怪异的。我们等下慢慢还要讲更多，还讲更多。好，我们注意到现在呢，阿多尼亚他所讲的话呢，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，什么？他说：“萨罗曼，我的弟弟绝对不会拒绝你的，绝对不会什么拒绝母亲的请求。”那么这边请求的原意呢，本来就是祈祷的意思了，转求的意思嘛，是祈祷的意思。第十八节就说了啊，十八节怎么样呢？巴特色巴说：“好，我要为你去请求君王嘛，啊，请求。”巴特色巴于是去见萨罗曼王，为阿多尼亚请求。君王看见他来，就怎么起身迎接他，向他俯首致敬，然后呢，安坐在宝座上，又叫人为君王的母亲另外预备一个座位，他就坐在什么君王的右边。我们这边当然看见一个王国里面的最简单的组织结构了，有国王跟有皇后，这个皇后呢是皇后妈妈， 啊，不是国王的妻子住在一起，是不是？我们再往下看，我们会慢慢就会发现，其实这个王国里面呢，也有这个宰相的角色，啊，会慢慢出现的。我们慢慢这故事继续发展，先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预告。那么就是王国里面两个重要的角色，皇后以及宰相，那么都会慢慢的出现在后来的新约的时代当中，我们就转变成一个非常美的啊，最蒙受祝福的母亲，到了什么？天上的皇后。那么这个宰相成为，我们用今天的话说了，就是成了什么？耶稣基督目前在普世教会的执行长。那是谁呢？教宗啊，啊，接续宗徒之长职位的人呢？我是用今天的话让我们都会懂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很清楚的，如果你在王国制度里面就是宰相嘛，你套用今天的社会的模型的话，就是整个的让教会能够继续发展的，能够继续扩展，继续展现生命力的，用执行长其实并不是一个太坏的一个比喻了哈。这教宗的角色，这两个角色呢，我们的确可以在历史当中找到他们的圣经根源。列王记，我们今天所读的故事，就是叙述了这个根源。这个模式其实在列王记就已经出现，在整个的历史当中，在犹太的历史当中不断的继续发展，然后传递下来。好，我们当然不能够跟各位讲这个列王记的全部的故事，请各位慢慢的家里面啊自行的阅读。那么我们可以让这些章节慢慢的去发现，我们现在跟各位讲列王记上的故事，我们重点集中在这一个皇后母亲这个重点里面，让他慢慢看，慢慢去发现。特别是我们今天面对这么多的基督教派、基督信仰里面别的教派的误解，那各位读了今天的课程以后，你可以发现我们有方法跟他们做解释的。我们看几篇关键的经文来看这皇后母亲啊，皇后妈妈在整个的列王记在历史里面的重要的角色。我们跳着一点看看列王记上第14章的21节有一段话。撒罗满的儿子啊，勒哈贝罕在犹大作王的时候啊，已经到了王国分立的时候啊，好，勒哈贝罕当王，然后呢他登基的时候呢已经41岁。他在耶路撒冷，就是他的上主从以色列各支派中选出来归他名下的城中作王17年。他的母亲名叫拉玛撒梦人。你注意到啊，如果你注意读列王记的话，在介绍每一个王的时候，常常把他的母亲同时介绍出来。那么为什么？你好像看不见什么功能，看不见。当然我们说当然是因为重要，在过去的这个整个的生活里面，在过去的王国以色列的王国的传统里面，那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他们地位，那么所以才列出来。我们看见国王跟他的母亲常常被提在一起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第15章的第9节到14节，另外一个王，以色列王亚勒贝罕20年啊，他做王20年时，那么另外一个人在犹大登基做王叫阿萨啊，在耶路撒冷阿萨做王41年，他的母亲名叫阿玛阿加，他是阿贝沙龙的女儿。阿萨行了上主视为正直的事，跟他的祖父大卫一样，他将作为被给神卖淫的男女从国内除掉，撤去了他的祖先们所立的一切的偶像啊，然后还说而且也废除了他的母亲啊，玛阿加做太后的权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母亲给阿瑟拉立了一个可憎的柱像，阿萨把他所立的像都砍倒，在克德伦谷焚毁。那么只有这个求坛没有废除。不过呢，阿萨的心一生全属于天主。啊，这边所谈这个太后啊，太后，那么其实这个就是皇后的一个字了。皇后在圣经的原文里面，希伯来就皇后的意思，就是 Queen Mother。 当然我们这边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，不是一个好的母亲。在这个我们说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重要的角色，这个人呢在阿萨的故事里面他没有好好的做好皇后的角色。好，下面一段经文，列王记下的故事24章 二十四章十二节，犹大王耶科里亚和他的母亲、臣仆、公卿以及太监都出来投降巴比伦王。巴比伦王将他们掳去，当时是巴比伦王在位的第八年。巴比伦王抢去了上主殿内的一切宝藏和王宫中的宝藏，打碎了以色列王撒罗满为上主的圣殿所赐的一切金器，正如上主所预言的。然后也掳去了耶路撒冷的民众，所有的官绅和勇士一共一万人，以及所有的工匠和铁匠，只留下了地方上最穷苦的平民。他将耶科里亚掳到巴比伦去，也将太后、后妃、君王的内侍以及地方上的王公大人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。这边是描述这个犹大国亡国的时候，被巴比伦王全部掳走啊，成为俘虏，放逐到巴比伦。这边也包含他们的母亲，也在这边做了一个叙述。所以连这个叙述国家灭亡的时候，也没有忽略提到皇后的母亲的名字。明白，这是传统，啊，有非常深的传统，一直是国王跟他的皇后母亲，那么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们就看这个耶利米亚的故事，耶利米亚十三章啊。第十八到二十一节就非常特别的谈话。耶利米亚是一个非常让人信服的先知。好，当时呢，先知被天主派遣去和当时的国王说话。啊，耶利米亚就是听到天主话说，天主跟他说：“你耶利米亚，你应该去对君王跟太后说。”注意到没有？不仅对国王，同时对皇后要说话。啊，皇后母亲呢？啊，你们应该坐低位，因为你们的华丽的王冠已由你们的头上落下，南部的城邑已被封锁，没有人去打开，全犹大已被掳去，请你举目观望那来自北方的人，昔日委托给你的羊群，那壮丽的羊群如今在哪里？好，那么先知呢被派去向国王，当时的国王是耶科尼亚啊，就是南国的第十九位国王，也就是犹大国的最后第二位国王啊，被派去向这位国王跟他的母亲，他母亲是胡斯达啊，所以先知呢向这两个人去说明以色列的情况。这边说到了天主说，昔日委托给你的羊群，那壮丽的羊群如今在哪里？这里是谁啊？这里同时指国王跟皇后，这非常清楚的显示了。那么天主透过先知去责问国王跟他的母亲，说我把以色列托付给你们照顾，你们到底怎么做了？你们到底做了什么？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坏的例子，他们没有好好的做王。好，有趣的是，我们知道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传统里面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被交给耶稣基督照顾，因为耶稣是我们的王，真正的王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不，同时呢，我们也被交付给主耶稣的母亲照顾啊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时，根据《若望福音》记载，告诉母亲看那个爱徒，告诉爱徒看这个母亲，那是看你的母亲，那看你的儿子，把整个基督徒、整个教会都托给了他的母亲来照顾。现在玛利亚在天上，我们天上的母亲在天主前为我们转祷，帮我们祈求天主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基督徒啊，尊敬圣母玛利亚一点也不怪异。如果我们真正懂圣经，我们必须做，我们必须做。我希望今天的课程啊，足以帮忙大家去面对那一些常常拿着圣经跟我们质问的人。为什么你们会尊敬玛利亚？你陪他好好的读读圣经，好不好？好好读读，读读列王记，读读耶利米亚，读一读路加福音，就会发现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。这个本来是在圣经里面非常容易被发现的，那我们再去说为什么发现不了呢？因为我们没有读整个圣经脉络，我们东一句西一句的念不行吗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们已经按照我们的建议哈，好好的每天顺序读了圣经的话，那么今天你可以发现你每天热心念玫瑰已经是对的。 我们每天读圣经，今天也是一个小小的回报，好不好？我们再看一个简单的故事，在新约路加福音怎么说的，在圣母访亲的故事。好，路加福音第一章39节，玛利亚在那几天起身急速往山区去。玛利亚得到了天使，包括她自己怀了孕，也知道她的亲戚伊莎伯怀孕6个月了。好，马上就去到了犹大的一座城，她进了扎加利亚的家，就给伊莎伯尔请安。伊莎伯尔一听到玛利亚请安，胎儿在她的胎中，在她腹中就欢悦。然后呢，伊莎伯尔充满了圣神，大声呼喊说，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，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，无主的母亲啊，无主的母亲驾临到我这里，这是我哪里得来的呢？看你请安的声音一进入我耳，胎儿就在我的腹中欢喜踊跃，那信了由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。伊莎伊亚看见他的那个小亲戚啊，小妹妹玛利亚来看他，他非常的惊喜，又惊又喜啊！为什么？并不是因为现在墨西亚就出现了。虽然我们的墨西亚的诞生跟若翰诞生关系呢是密切的，但是这边墨西亚还在他母亲的腹中时候，怀中的时候呢，伊莎伯就非常惊讶了。他说什么？无主的母亲驾临我这里，我哪里得来的？这是何等的荣幸呢、啊？主跟母亲，可这概念是整个圣经传统发展下来的。但是现在耶稣身上，我们没有问题一个事件而已。但如果你把我说了，在我们整个的救恩的脉络里面读这段话，味道不一样，你就明白。会明白，那么我们的确是应该要知道，我们尊敬玛利亚是必须的、正确的，我们应该要不断的宣扬的啊。当然，我这边稍微讲一句简单的话了，我们不可以只尊敬玛利亚，忘了耶稣。虽然我们都知道，如果能真正尊敬玛利亚，玛利亚帮我们带到耶稣面前去。不过，如果你们容忍我的话，我的观察好像我们离这一步还很远，好像。啊，好像，所以真的不要忘记，如果你们念玫瑰经，注意到整个的内涵是耶稣的救恩故事的话，我们自然就会皈依耶稣，毫无疑问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至少我们知道有办法，我们明白，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对于圣母的尊敬完全是正确的。好，我们回到这个萨罗满的故事里面，萨罗满故事里面最重要的是他的祈祷。他向天主求的东西，他向天主求什么呢？天主选他为王，让他任意祈求。萨罗满这边呢，他真的是有智慧的人，他求智慧。当天主让他任意选择祈求的恩典时，那么他求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。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七节这么说的，他对天主说，上主我的天主，现在你使你的仆人替代我的父亲达卫为王，但我还太年轻，不知道如何处理国事。你的仆人是住在你所选的民族中间，这是一个多得不可统计不可申数的大民族，为此求你赐给你的仆人一颗慧心啊，有智慧的心啊，可以统治你的百姓，判断善恶。否则，谁能够统治你这样众多的子民呢？我们看见啊，萨罗满非常清楚，当天主让他任意求恩时，他求天主给他智慧，为什么呢？好能够照顾天主托给他的人民。怎么样？他需要智慧去执行天主的使命。那么这个祈祷当然让天主大为的欢心。那么第九节继续的叙述，天主给了他特别的恩典，天主赏给萨罗满绝大的智慧和聪明，心胸宽大，有如海边的沙滩。萨罗满的智慧超过所有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，他比所有的人更有智慧。他的声誉传遍周围列国，他说过3000句箴言，做过1500首诗歌。我们至少要说了，远远超过周杰伦了，对不对？ 好，真的要服气啊，萨罗曼不得了的。好，那么萨罗曼呢，不是一个战士，不是征服者啊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王国的统治者、领导者、和平的君王，他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建筑者，他有智慧统治他的百姓，那么他也知道他要完成达味他的父亲的心愿，完成达味王的心愿，那么他呢就为天主那么修建了圣殿。我们知道他修筑圣殿一共花了七年，花了七年，那么七当然是一个让我们产生很多联想的数字，天主创造天地怎么样，七天嘛，所以这是又是一个新的创造的象征。好，我们再看见圣经啊、重要的核心讯息不断重复的现象，这是一个新的创造。因为现在呢，造了圣殿之后呢，天主就具体的临在以色列百姓当中，天主新的住处。萨罗曼不只盖了圣殿，还给自己盖了王宫。盖了王宫花了几年？十三年，读过十三年。十三是多少呢？七加六，六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六怎么样？不圆满啊，六是缺。当然我们可以就具体的现实来解释，很简单，达味王为萨罗曼王准备好了一切，对不对？所以盖得很快，七年就盖完了，因为他的父亲帮他准备好了一切，不但是金银财宝，包含建材，连这些工匠技师都准备好了，他只要做就好。那么建筑王宫呢，他的父亲没有帮他准备什么，那他怎么办呢？他现在也可以发现他父亲所留给他的大概都用完了，为天主用完了，他现在要继续要做王宫怎么办呢？他哪来的钱呢？当然靠他作为君王的权利。还记得吗？上个星期我们讲了君王有什么权利，当老百姓要求君王时，先知撒母耳说了，你们要小心，君王有权利的。我们再看这段经文，再看一次，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十节，撒母耳说了，那要统治你们的君王所享有的权利，就是他要征用你们的儿子充当车夫马夫，他的车前奔走啊，在他车前奔走，委派他们做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，并他们耕种他的田地，收割他的庄稼，替他制造作战的武器跟战车的用具，征用你们的女儿为他配置香料、烹调食物，拿你们最好的庄田、葡萄园、橄榄林赐给他的臣仆，征收你们庄田和葡萄园出产的十分之一赐给他的宦官和臣仆，使用你们的仆婢和你们最好的流驴替他做工，征收你们的羊群十分之一，至于你们自己还应该做他的奴隶。到那一天，你们必要因你们所选的君王发出哀嚎，但那一天天主也不理你们了。我们可以想象啊，萨罗曼王建筑王宫的庞大经费怎么来呢？当然靠税收了啊，当时也没有什么战争了，他也不能够靠打仗去把钱赚来啊，所以那么他是一个建筑者，那么他也能够保存发展达味的王国。那么现在经费怎么来？靠在这一个王国当中征收税金。那民众们缴纳税金怎么样？当然会越缴越困难啊，越缴越难，越缴越难。好，无论如何，我们知道萨罗曼王呢修筑了圣殿，也修筑了自己的王宫。好，那么修筑圣殿花了七年，修筑王宫花了十三年。那我们可以相信呢，他修筑王宫以后呢，老百姓一定很多民怨的，一定的，一定的。那圣经没有这边做继续的发展、继续的描述，那我们是可以合理的想的哈。好，那么接着呢，第十一章描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，第十一章我们知道王国就分裂了哈，开始讲述王国分裂的因素。这另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章，列王记上第十一章，因为呢这边有一个重大的变化，从第十二章开始就是王国分裂的事实，因为呢以色列国家内发生了内战，原因很简单， 大卫的王室建立好了以后呢，传给撒罗曼，撒罗曼统治者，他把这个重要的沉重的税金加在百姓身上，那么他除了这样以外，他为了要让这个整个国家平安，他跟邻近的国家怎么样叫结盟啊，或者是交好，那在结盟当中呢，他们可能很多是买卖的 行动或别的签约的行动，有很多呢也是透过怎么样通婚啊，我们中国不是一样有吗？太平公主的故事是一样的啊，透过通婚，然后呢，让这个两个国家成为一个友好的盟约之国。那因着这样的因素呢，我们知道萨拉曼他不仅是王国版图大，他的后宫也很大，对不对？他有多少呢？有700位妻妾，有300个嫔妃，啊，不得了。那这些人怎么样？这些妻妾说，终于败坏了他的心。我们当笑话讲，各位听听就好了。我们这一个男人哦，有一个女人咬耳朵就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有1000个人在那边碎碎念，怎么活得下去？不知道。所以萨拉曼呢，为了跟外邦人通婚呢，那么这是怎么样？已经是上主禁止的行为了，记得吗？啊，一再的警告老百姓不要跟别的民族通婚。他作为王，但他有他的不得已，所谓的要跟这个别的国家结盟。但当然我们可以知道，有些不是不得已，单纯的因为喜欢女人，啊，想进王位。好，那么这个妻子呢，转变他的心。列王记上第11章第4节非常关键的话。当撒罗曼年老的时候，这些妻妾迷惑了他的心，啊，勾引他去崇拜别的神。他的心呢，不像他父亲大卫的心，完全属于上主他的天主，这是区别。啊，他不再完全的属于上主他的天主，而且呢，事情越演越烈，越来越糟。他甚至于开始呢，为他的这些妻妾呢，开始盖他们所带来的神明的圣殿啊，因为每一个外邦女子来，带他们宗教来，带他们神像来，那么他供奉，然后天天跟这个撒罗曼，你说撒娇也好，威胁利诱也好，啊，苦苦哀求也好，撒罗曼呢，虽然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哈，他的智慧超过全部东方跟埃及一切的人，不过呢，这边也不行了啊。所以撒罗曼有智慧，然后呢，女人呢胜过智慧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为这些外邦的神明就盖了这个圣殿，怎么样呢？那么百姓呢又要怎么样继续为这些新的工程劳苦工作，同时要缴纳成科的赋税，当然怎么样众叛亲离，很正常的。你明白这个王国的为什么慢慢的毁灭？所以我们注意到啊，这故事呢显示哈，开始的时候，萨罗曼极为强大，王国非常强大，就是大卫给他留下的王国非常强大的，但是他结束时却自为的虚弱，啊，非常的非常的软弱，国家非常的这个弱小，你甚至是在一个空壳子。为什么呢？中国话很简单，就是晚节不保。很简单，没有真正的像他父亲一样啊，把什么事情都放在天主内去反省跟思考。因为大卫呢，因为萨罗曼透过这些结盟性的婚姻所产生的啊后果，因为他没有遵照自古传统的教导啊，只跟这些接近天主的人来往。好，我们把这一个王国做一个简单的小小的一个结论啊。我们跟各位介绍三个国王啊，撒乌尔王、达卫王、萨罗曼王，都是当王40年啊，各有各的故事。那么最重要的是达卫，达卫呢，他一生都属于上主啊，一生都属于天主。他跟萨罗曼、跟撒乌尔、撒罗曼都一样，都犯罪。不，他呢犯罪后的表现也成了我们的榜样啊，教导我们犯罪并不可怕。啊，可怕的是一错再错永不回头，这是可怕的。天主时时刻刻用不同的方式召叫我们回头，达卫听见了纳唐先知所讲的美丽故事就回头了，那我们有别的方法，啊，别的教导，我们也应该 趁早的回头。好，另外呢，在这个时期呢，有产生非常多圣经的作品，包含箴言、殉道篇，我们说还有雅歌啊，那大概还有圣咏，那圣咏可能比较属于达味啊，跟萨拉曼共同的。那箴言、殉道篇跟雅歌，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就说跟萨拉曼有关。我们今天当然在具体的圣经研究，可能不再这么说，我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是可以这么一般在这个传统里面懂啊。这是我们所谓的59本啊，补助性的作品，在王国时期可以好好的看。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读一读啊，《箴言》《殉道篇》还有《雅歌》啊，非常美的一个用爱情的比喻来讲天主跟人永恒不变的爱。好，那另外就是《编年记上》跟《编年记下》，上次我说过了啊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叙述，以另外的不同的方式讲述历史。它基本上《撒母耳记》跟《列王记》平行的作品，非常简单的。好，我们就这样跟各位介绍了统一的王国。那么接着我们要进入以色列历史当中那么最黑暗的一页。我们下两次啊，我们要介绍以色列王国历史里面最黑暗的王国分裂的时期。在萨拉曼死了以后，王国分裂，分南国跟北国，南国是犹大国，北国是以色列国。那么在列王记上12章一直到列王记下的叙述，那各位如果你在已经读过或你正在读，会发现它的叙述有点麻烦啊，因为整个的圣经叙述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的叙述的轴线很清楚，单一主轴讲到现在，一个线索，从创造天地到萨拉曼盖圣殿很清楚。但是王国一分了以后，他同时讲两个故事，讲南国跟北国两个故事。那么两个故事都以两个国的王啊互相做，我们说做参考坐标啊。但他在讲这个南国的故事，他说北国当时当王啊，他讲北国的故事和南国当时当王，你把这个脉络能够掌握就好了。就整个叙事的细节啊，可能在阅读上有点沉闷，那没有关系啊，请各位呢耐着性子，好好把它至少读过一遍，好不好？至少读过一遍。我们下个星期也跟各位介绍这个帝国分裂的故事。那同时我们知道，在王国分裂时出现了好多先知来指证百姓的错误，指证君王的错误。所以我们下两讲的故事，讲到王国分裂时，就是要阅读先知书最好的时机。我们今天到这边，我们一起祈祷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不断的带领我们，我们特别在今天感谢你，你让我们看见你拥有达味的王位，你是达味之子，你是完美的君王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你是正义的，你是仁慈的，你充满了慈悲怜悯，你要求我们进入你的王国来侍奉你。我们在这个特别的降临期时刻等待你的来临，求你来，求你来做我们的王，求你来使我们真正成为天父心爱的子女，和你一样，帮助我们在你内一起感谢天主圣父。我们这么求你，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各位。